这次我们在他面前要学一个功课。首先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的蝗虫是什么，我们的茧虫是什么，那些玛莎是什么。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些所有侵占他们，所有压迫他们的，就像蝗虫，就像茧虫一样，他们就像玛莎一样，他们就吞噬了他们所有的粮食，在底波拉耶比的手下剥夺了他们所有的武器，在米甸的手下剥夺了他们所有的粮食，没有属灵的武器，没有属灵的粮食，在神的眼光中没有属灵的年日可以计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你只能说那是黑暗的时代。现在我们要问神，如何把这样我们失落的年日补还给我们？只有一个秘诀，就是神要兴起一些事实来，来结束这九十三年。所以第一个，神就兴起厄托涅来；第二，神就兴起以户来；然后神兴起巴拉来，然后就是不，神兴起这个巴拉，或者神兴起巴拉和底波拉来；然后神兴起这个基甸来，神也兴起参孙来。借着这些事实挽回整个的局面，因为借着他们来结束这些空白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认识两方面。第一，我们要认识到底什么是蝗虫，什么是玛莎，到底迦南王代表什么，到底米索波达米王在我们身上代表什么，这是第一我们要认识的。第二，我们要看谁如何来结束这一段空白的日子，还有谁如何来拯救我们脱离完全贫乏的光景，也叫我们脱离完全软弱无力的情形，就是没有武器的情形。这是神所要我们做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神拯救的过程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是个非常的时代，所以神就用了非常的办法。那个办法是什么呢？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神的软弱。等等，你要看见在每次神在这里做这样扭转工作的时候，那个原则都是根据新约里面那个神的软弱的原则。意思是说，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把这些人带到最软弱的地步，但是就在这些人身上，你要看见世人所看不见的能力，那个叫做软弱的能力。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明天早晨我们还要继续下去。那为着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要是能有一点印象的话，你们好不好，你们最少把头三个把它读一读好不好。比方说你们读第三章，你们会读到第一个头底，就是厄托涅。第三章啊，就是做事实的时候。第二呢，就是以户做事实对付摩亚人，那就是第三章里面的第二段的后半段的故事。那么然后呢，你如果能够读第四章，你就能读底波拉跟巴拉的故事。那假设你能读第五章也很好，讲到那个这个底波拉的歌，那对我们也很有帮助。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视作明天早晨我们就很快的进到这个四世纪的内容里面。但是需要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对四世纪有一点的印象，因为我假设你们对四世纪都很熟的，然后我们很快的就照着神的恩典把它解开，这样我们就能明白到底什么叫做软弱的能力。让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真是又恐惧又担心，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承认我们实在不配说这样的话，但是为着这个时代的需要，为着许许多的神的儿女，也为特别为着在座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仰望你，靠着你的恩典能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我们主，我们说聚会虽然散去，但愿你的同在，你的提醒永远不过去，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恭敬把所有的爱戴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实在恩待了我们，你把你的话实在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四世纪读第一章，四世纪第一章
我们读第八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于住山地南于 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师亚希麦、达麦、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利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佛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攻取，我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托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钱。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然后我们读第三章，第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托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托涅死了。我们再读约珥书，约珥书第二章，大概是在有的中文版本1071页。约珥书，旧约的约珥书，应该是在1071页，在有的版本是这样。约珥书第二章，我们读第25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我们知道这原文这里不是那些年所吃的，原文是所吃的那些年，意思就是说这些年呢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所吃的。那么这些虫所吃的那些年，神说他要补还给我们。所以我想我再照着这个另外的翻译我们重新念一遍。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所吃的那些年，我要补还你们。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在这次聚集里面，早晨的第二堂，我们一同来看神的软弱，也就是神软弱的事。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的话，也是特别是圣灵借着保罗所给我们，为着要明白软弱的能力，甚至软弱到底有多少的能力。因为写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是这样与他一同软弱，但是靠着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却能与他一同活着。那么要怎样来领会这样一个圣经非常重要的真理，而且特别是今天我们应该有的经历。所以圣经就给我们一幅图画，是借着圣经其中一卷 这一卷书就是士师记。那士师记我们知道是很长的一卷书，那为着我们要明白软弱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从一个角度来看它。不过很感谢主，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几乎就囊括了整个士师记里面所要启示的那个最中心，那个启示的核心似乎就在这个角度的里面。所以我们试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来明白整个士师记最中心的信息。那么我们曾经说过，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曾经亡国五次，这五次神把他们交在异族的手里。本来当他们得胜的时候，这些迦南西族的人有的能成为他们服苦的人，虽然他们有的人执意仍旧住在迦南地，而且把蛋就是把蛋呢这个蛋的这个族把他们困在山地，不许他们下到平原，因为亚摩利人执意的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这样，但是我们晓得那个是说是以色列人仍旧强盛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神所赐给他们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应许之地，那个迦南地，不只做了他们的产业，也成为他们的享受。因为神一块一块的把一块赐给犹太族，犹太支派，把另外一块赐给西缅的支派。神要他们负责把在那个地的迦南人把他们赶出去，然后他们就能够有效的享受迦南所有的丰富，迦南的丰富就变作他们的。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有好几次像米甸人就像蝗虫一样就遍满了整个的迦南地。虽然他们有丰收，虽然他们也在这个麦子谷，我们这也得到许多的丰收，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蝗虫来，这些蝗虫就是像蝗虫一样的米甸人来了以后，他们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土产统统掠去。所以不错，这一个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们的，代表呢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这些基督得救以后应该享受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和所有一切的丰富，所有属天的福气都是我们的。但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还是贫穷，还是软弱，还是叹气，还是失去安息？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赶走在迦南地的迦南人。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这块地是我们的不错，但是就着经历来说，就着实验来说，就着我们主观的享受来说，这块地好像就离开了我们的手。所以主是用这样的一个，主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当迦南地对于以色列人不再是实际的时候，好像是很遥远的一幅情形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神就教育他们，神好像把这些以色列人从他们的手中挪出去，然后圣经说他就卖给这些外邦的王，也就卖给这些异族人。那么有五次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在他们敌人的铁蹄底下来过日子，因为约宾有900辆的铁车可以纵横整个的平原 和那个深谷。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仇敌所在的地方不只是叫整个的以色列人缴械，他们没有看见盾牌，你也看不见有拿藤的人，因为所有的武器通通被缴械。那不止这样，当米甸人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粮食都被搜刮进去，
所以以色列人是到极其贫穷、极其软弱、极其无能的地方。他们不只是落在一种无奈的光景里面，也是落在一种无能的光景里面。